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8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是时事评论，天网在收，610头目遭报，之后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讲的修炼故事是9岁的女儿终于吃上人生第一只冰激凌。接着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3则关于诚实的故事。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给您讲的是满身病痛人生苦，喜得大法命运转的人生经历。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要告诉您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以下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高级工程师栾长辉面临庭审，家属将做无罪辩护；出狱前2天，苏云霞被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致死；吉林女子监狱迫害死母亲傅桂华，又加重迫害其女儿于建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栾长辉2021年7月20号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4个月后将面临非法庭审，栾长辉的妻子准备为他做无罪辩护。栾长辉是辽宁省葫芦岛市渤海造船厂高级工程师，2021年7月20号他正在上班时被葫芦岛市龙岗区边防派出所所长孙玉柱等人绑架，连山区检察院和连山区法院预定于11月24号在葫芦岛市看守所内对栾长辉进行非法庭审。栾长辉为人诚实厚道，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准则要求自己，工作中兢兢业业，多次得到上级的嘉奖，生活中也受到亲朋好友的一致赞许。2021年8月3号栾长辉被龙岗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一周后家属上网到公检法各举报平台举报了4名相关责任人， 在这期间，家属还陆续向省市各级政法委、公检法有关部门以及中央国务院、国家级各相关部门邮寄了110多封控告信。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栾长辉的妻子刘聪指出，20多年来，许许多多善良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只因坚持和捍卫自己的信仰被送上法庭，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中国公检法领域中的警察、检察院和法官的悲哀。据明慧网报道，哈尔滨道外区法轮功学员苏云霞女士被网判5年入狱，本应于2021年9月6号出狱回家，就在出狱前两天被迫害离世，终年67岁。据说有人听到苏云霞被八监区的犯人毒打。在中共对法轮功的长期打压迫害中，苏云霞多次遭受迫害。2001年，苏云霞在万家劳教所被非法劳教，她的双手被反绑吊在两层床铺的铁栏杆上，脚尖离地，并用胶带封罪。2016年9月7号，苏云霞与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潘文丽在街上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人诬告，被三科派出所警察劫持并被非法拘留，两人背包内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全部都被抢走。当晚，警察还去非法抄家，抢走了一部平板电脑、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9月底，苏云霞与潘文丽先后被非法批捕起诉。苏云霞一直精心照顾着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苏云霞被抓后，丈夫坐着轮椅让外甥女婿推着去派出所和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要求放人，遭到拒绝。2017年3月31号，苏云霞被道外区法院网判5年，罚金10000元。就在冤狱期满前两天，苏云霞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地区法轮功学员傅桂华及女儿于建丽于2021年2月26号分别被四平市梨树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和7年6个月。3个月后，母女俩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不到2个月的时间，7月25号，母亲傅桂华被监狱迫害致死，女儿于建丽则遭到监狱的加重迫害。监狱一直阻挠家属会见于建立，直到母亲傅桂华去世后，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才见到了于建立。家属在会见中得知，于建立刚被送到女子监狱时就被长时间剥夺睡眠，凌晨1点多睡下，2点多就得起床，每天只让上3次厕所，坐小板凳一动不许动，不允许洗漱洗澡，被逼迫放弃修炼法轮功。2个多月后，家属再次会见于建立，得知9月份时，于建立每天被逼迫坐在鼓包带棱不平的凳子上，从早坐到晚上不许动，并限制他上厕所，半年了不让洗澡。于建立拒绝强制转化，还被威胁要送小号。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慕尼黑民众说法轮功游行队伍散发能量与光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30号，来自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闹市区举办大型游行集会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以及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当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许多人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慕尼黑民众说，游行队伍很壮观，散发出能量与光芒。当天，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先生在集会上发言说， 不少人听说过中共对维吾尔人、西藏人等的迫害，但很多人不知道中共22年来对法轮功修炼者惨绝人寰的迫害。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焚尸灭迹。吴曼阳先生认为，中共国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德国人民与政府都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个伙伴是个什么样的伙伴，从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灾难性的损失。居住在弗莱堡的德国律师沙尔夫先生和太太在集会现场观看了很久。沙尔夫律师认为，一个人因为自己的信仰被活摘器官，对我这样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欧洲人来说，难以想象，太可怕了。沙尔夫夫妇祝愿法轮功学员成功。采购经理科艾特女士带着女儿在奥迪安广场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并签名反迫害。她说，人们必须对禁止真善人的行为说不。博尔尼是一名企业管理学生，他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后赞叹道，太美妙了，很壮观，这种光芒，这种感受到的能量令人难以置信。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620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天网在收，610头目遭爆。
请听时事评论。天网在收，610头目遭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5日。10月2号，曾担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傅政华是继孙立军、彭波之后又一个被拿下的中央一级的610头目。在他们之前落马的610头目有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河北省委常委周本顺、前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等。表面上这些人被抓是因为腐败或者违法违纪，可是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善恶有报。从2013年至今，已经有七名曾经不可一世的610办公室的大老虎落马。610办公室是中共内部的重点保密单位，是江泽民在1999年6月直接操作下避开宪法法律程序成立的非法机构，声称要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22年来610办公室专司迫害法轮功，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督，导致至少有4600多位有据可查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伪案、傅义斌京城杀人案等嫁祸法轮功的谎言，就是610直接操控炮制出来的。在这20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中共司法内部都知道一个不成文的事实，那就是610是死亡职位。为什么说610是死亡职位？中国有一句古话，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就是一个人做了好事得到福分，做了恶事得到报应，天理公道不会变。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到2021年，全国各地就有接近2000名610头目出现离奇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车祸、绝症、猝死等，以及被查处或者患重病或者被判刑等厄运。正因如此，610头目的职位被称为死亡职位。610系统遭恶报死亡的实际数字远远大于此。下面我们从明慧网刊发的记录中选取几个典型的实例。湖南省常德市草坪乡610办公室主任周爱军，一次他坐大卡车亲自去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途中车轮压到一块石头，石头反弹进车内，正好砸到周爱军的头。结果周爱军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第二天便死去。
海南省定安县610主任王忠俊，先后非法抓捕本县的法轮功学员几十人，有的送劳教，有的判刑，有的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给他讲真相，他却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有报应。怎料话说出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唯一的儿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后来他的妻子也跳井自杀了。再看另一例，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610头目张玉霞，在自己家中的缸里被淹死，死时51岁。当时水缸里只有一尺多深的水，淹死后家里三个人往外拽他，但就是拽不出来。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发生呢？清代著名的学士纪晓岚曾经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天道成除，不能尽测，善恶之报，有时应，有时不应，有时急应，有时缓应，亦有时适以巧应。意思是说，善恶的报应，人是无法猜到的，上天的惩罚是不以人的想法而定。但是为什么明知610不好，还会有人去干呢？那是因为中共用超过其他任何行政部门的利益及权力迷惑不明真相的人。在威逼利诱之下，一些糊涂人不明不白地坐在了610死亡职位上而不自知。同时，中共还给这些人冠以模范的宣传，使得有些人信以为真。比如今年9月25日，据大陆媒体报道，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局长潘东升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57岁。官方给出的原因是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一些人就误以为潘东升勤勤恳恳工作，得到了中共的肯定。中共的这些手法也许能让一些利欲熏心者继续不顾死活为其卖命。然而事实上，潘东升在任职福建省公安厅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期间，他与其所在单位福建省公安厅均被海外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潘东升曾任职的福州市和三明市均是福建省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因为他参与建造的监控网络在近年成为610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主要的手段，所以潘东升的猝死的真正原因是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中共试图极力掩盖这一事实。还有更多这样的实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历史和现实已经给人类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曾经强大的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徒而遭受四次大瘟疫，最后古罗马帝国走向灭亡。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至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令百姓受难，灭佛的皇帝都遭到恶报，或被宦官所杀，或身体腐烂而死，或中毒身亡。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历史的事实一再向人们昭示，参与对修炼人的迫害会招致最严厉的天谴。那些还在跟随中共迫害善良修炼者，尚未意识到严重后果的人，需要赶快警醒，反思发生在身边的恶报实例，并且以实际行动弥补以前犯下的错误。天理在恒定着世间的一切，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明辨善恶，看清方向，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正邪较量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启明的文章《天网在收610头目遭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朋友，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讲一讲9岁的女儿终于吃上人生第一只冰激凌的故事。
2005年年初，37岁的四川女人唐梅看着手中仅剩的1200元钱，心如刀绞。她再也无力承担女儿的住院费了。她年仅9岁的女儿已经在病痛中苦熬了7年。这7年中，她所有的收入几乎都交给了医院。 但是仍然无法治好女儿的病，她已经没有勇气再支撑下去了。于是她安排好了所有的后事，写好了遗书。没想到第二天，她和女儿的命运竟然出现了转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和她女儿的故事。我叫唐梅，在四川老家的一个事业单位工作。1998年我30岁的时候，远在云南部队的丈夫有了外遇，我不得不背着2岁的女儿千里迢迢赶到云南办理离婚手续。这一次远行留下的痛苦远不只是我失去了丈夫，女儿失去了父亲。女儿在家的时候就肠胃不好，在部队办理离婚手续期间没有条件自己做饭，只能天天吃部队又油又辣的伙食，弄得女儿经常拉肚子、发烧、打吊瓶，这一折腾成了慢性肠胃炎、慢性咽炎。从那以后，女儿吃水果、吃肉、吃蛋都要拉肚子，一感冒就会发烧，吃了油炸食品、有糖食品、有辣椒的食物也要发烧，吃多了肚子胀还要发烧。女儿还得了膝盖关节炎，而且随着不断的住院输液，她的膝盖关节越来越痛，每天中午晚上都要用热水敷膝关节，中药西药各种偏方都用过也不好使。好几个年三十年初一，我和女儿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望着皮包骨头脸色蜡黄的女儿，我的心无数次的颤抖，我多么希望所有的病痛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多么希望能为女儿承受一些病痛啊。2002年女儿七岁的时候，扁桃体反复化脓三次却不发烧了，前前后后共输了20多天的抗菌素，医生说因为反反复复发烧输液把免疫细胞都杀死了，病菌与免疫细胞打不起仗来了，就不发烧了。医生还说咽喉的病菌如果侵染到心脏就容易患心脏病，如果侵染到肾脏就会得肾炎。我听了不寒而栗，我不知道这条求医之路如何走下去，也不知道这条路何时才是尽头。在医生的建议下，女儿上了手术台，摘除了扁桃体，看到还在麻醉中的女儿脸色苍白的被从手术室推出来，我如万箭穿心，这么小的生命为什么要承受如此的痛苦。之后听了医生的建议，前后打了几组增强免疫力的针剂，一开始还真起了点作用，可是不长时间又不行了。冬天她的整个身体都是冰凉的，握着她的双手就像冰块，冷得透骨。冬天上学要戴帽子、口罩、手套，身上要穿2件毛衣，再加一件羽绒服或太空棉的外衣，还要抱一个热水袋。一旦手太冷了，或者跟着小朋友跑几步，身上出了汗就流鼻涕，过了几天就又发烧了。扁桃体摘除后，一发烧就是整个的咽喉充血，然后又是住院输液。女儿的免疫系统已经不行了，我知道她面临的危险，可是我怎么办啊？眼睁睁地望着这个可怜的生命，是满心的绝望、无奈与痛苦。2005年初，女儿九岁的时候，一天我发现手上就剩下1200块钱了，还不够女儿一次住院的费用，我感到自己要崩溃了。而且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浑身是病，过敏性鼻炎、慢性胃炎、妇科病、乳腺三度增生。想想作为女人、女儿、妻子、母亲，各种角色我都体验过了，也算是今生无憾了。于是我处理了所有的后事，坦然地写好了遗书。然而，就在第二天，我偶然遇到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在练法轮功，他以前也是疾病缠身，现在都好了，建议我也练练。听了他的话，我决定当天下午带着女儿去试试。在这之前，我听过、看过电视、报纸对法轮功的负面报道， 可是我既然死都不怕了，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无论如何，我也要去试试。带着这样的心情，我领着9岁的女儿开始学练法轮功。一开始，每天一练功，女儿肚子就开始排气，功练完了才停止。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近1个月。练功的第二天，女儿说，一练功，喉咙处就有法轮在转。我听了后，心底的高兴难以形容。原来书里说的是真的，女儿这下健康有望了。有学员还告诉我，修炼法轮大法不忌口，什么都可以吃。女儿欣喜若狂，因为只要她吃有糖的食品就会发烧。9年以来，她居然没有吃过一块生日蛋糕，没有吃过一个冰激凌，好多东西她都不能吃。但就从这时起，女儿开始喝牛奶、吃蛋糕、水果、鸡鱼肉蛋，她可以吃冰激凌了，她的身体却什么事也没有。不长时间，原来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的女儿变成了一个脸色红润、健康活泼的孩子。女儿的学业也一点点好起来，小学4年级的时候已经是班上前几名了。我所有的同事亲友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而我自己一身的病也在不知不觉中好了。修炼以后，看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明白了，人会有许多的不幸，是因为生命轮回中未思未己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所以，一个生命要想拥有美好的未来，一定要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行善积德，做好人，多为别人着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祖上积德，儿孙有福，这是千真万确的古训啊。明白了这些道理，在家里我不再用指责埋怨的方式教育女儿，而是善意地对她讲道理。在单位，我也不再因为自己比别人的奖金少而愤愤不平。和同事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会向内找自己，是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心，才导致出现这个矛盾。我不再在每月的报账单上弄虚作假，我也不会再利用工作之便贪一分钱的不义之财。我和女儿都没有想到，幸福就在不经意间降临到我们娘俩身上。我们不再绝望，两个全新的生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要分享3则关于诚实的故事。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现代的人常常为自身的利益不惜说假话欺骗别人，有时候甚至用尽心机占尽别人的便宜。今天我们就来讲几个古人关于诚实的故事。第一个故事，道楷禅师不妄语。谎言假话在佛教称为妄语，就是不吻合真实情况、损人利己的言语。唐朝的道楷禅师宁可丢掉性命也不肯说假话骗人。道楷禅师人品俊逸，德行超俗，由于他高尚的道德修为，不仅吸引大江南北的僧人信众向他请教佛法，名声也传播到京城皇帝的耳中。皇帝仰慕禅师的道行，想要召请他入宫。使臣3番2次带着诏书 请禅师进京接受御赐的紫袈裟和优厚的供养。道楷禅师都不肯应召，婉拒皇帝的赏赐。皇帝连下了三次诏书，道楷禅师皆如如不动。皇帝深感尊严受损，勃然大怒，下令将他押解上朝。使臣拿着皇帝的圣旨，一再游说禅师要接受皇帝诚意的邀请。道楷禅师淡漠地说，为僧只因山中住，朝廷当中不适宜。使臣看着态度坚决的禅师，内心钦佩他超俗的风骨，就替他想了一个办法，说，禅师，您就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虚弱有病，不堪千里跋涉的疲累，那么我以此为理由回朝禀告皇上，您就能免除杀身之祸。道楷禅师正色地说，我身体很好，也没有生病，我怎么可以说假话来欺骗皇上呢？我宁可接受皇上的处分，也不愿以妄语骗人。使臣无奈，只好把禅师押解至京城。皇上从使臣那里听到道楷禅师宁可受罚不愿说谎的事，感佩他勇敢正直的品德，当面释放他，并派车马迎禅师回寺中，也颁赐了紫袈裟和若干供养。在利益当头，攸关身家性命之际，有几人能做到刚正不阿，坚持良知，不说假话？当今社会中，拥有聪明才智者如过江之鲫，但是不说假话的君子却如凤毛麟角。而道楷禅师宁受杀头之难，也不愿人格被玷污。光风霁月的圣贤，我们总以为是老旧课本的教材，但谁不希望所教者皆是肝胆相照的知己？不说假话，赢得别人敬重，如同美玉般的君子，实在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第二个故事，诚实状元。王拱辰是宋朝人，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留下无依无靠的母亲和四个孩子。王拱辰是长子，于是他就和母亲一起挑起家庭的重担。王拱辰孝顺母亲，生活简朴，诚实守信，常受乡里人夸奖。他还喜欢读书，而且非常刻苦，经常是天不亮就起床，甚至是半夜醒来也要翻一翻书。王拱辰通过多年的努力，到20岁的时候已经能写一首好文章，于是他就参加了乡试和会试，成绩都很优秀。公元1030年，他到京城参加皇帝宋仁宗亲自主持的殿试。皇上认真审阅了每一个考生和考卷，发现王拱辰的文章立论新颖，见解独到，文笔流畅，没有人比得上他，于是就把王拱辰定为状元。第三天，宋仁宗把考中1、2、3名的书生都召集到皇宫的大殿上，在早朝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考中前三甲的名单。其他两个书生都赶紧跪下磕头谢恩，王拱辰不但没有谢恩，反而说，陛下，小生不配当状元， 请您把状元判给别人。金殿上的人都议论纷纷，科举考试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从没听说哪个人把到手的状元往外推，这真是天下奇闻。皇上宋仁宗听了也很纳闷，就询问原因。王拱辰说，陛下，我也是十年寒窗苦读，做梦都想中状元，可是这次考试的题目不久前我刚好做过，被选上状元是侥幸，如果我默不作声当上了状元，我就是不诚实。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说过谎话，我不想因为想当状元就败坏自己的节操。宋仁宗听了非常受感动，特别赏识王拱辰的诚实，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于是宋仁宗就说，此前做过考题是因为你勤奋，况且从你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你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想法，理应当选为状元。再说你敢于说真话，能够诚信做人，这才是一个堂堂状元应该具有的品质。你的诚实比你的才华更可贵，因此朕一定要选你做状元，你就不要推辞了。就这样，王拱辰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诚实状元。他在朝中做官55年，以自己诚实正直的品格和惊人的才华，得到百姓和官员们的尊敬。他的女婿是宋代有名的学者李格非，外孙女李清照是中国文坛享誉盛名的女词人。第三个故事，孟信的诚实。孟信字修仁，广川索卢人，今山东省常山县。他家世贫寒，可是家中世代崇尚儒学。后来他弃书从军，跟随孝武帝入关，官至赵平太守。他为政崇尚宽厚和平，地方权势土豪都不敢犯法。孟信在任期间为政清廉，等到没有官职时是两袖清风。他居家贫困，一日三餐都无着落，家中只有一头老牛。其侄子打算将老牛卖掉换些柴米，买卖劝契都已写好，恰遇孟信从外归来，见到买牛人方知这笔交易。于是孟信告诉买牛人说，这只牛有病，稍微劳作便会发病，对你没有用处。说罢转身责打侄子20杖，怪他不该欺瞒。买牛人接意很久，对孟信说，孟公，您就将牛卖于我，我并不需要它来劳作。尽管买牛人苦苦请求，孟信就是不答应，买牛人只好放弃。没想到买牛者是周文帝手下的人，周文帝得知后深为叹意。不久孟信被举荐为太子少师，后升为太子太傅，当时的儒者学士都深以为荣。后来又特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孟信直到年老才辞官荣归。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您将听到，满身病痛人生苦，喜得大法命运转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最怕的可能就是满身的病痛，每天被病折磨着，时间久了真是有生不如死的感觉。黑龙江省的一位老人曾经被病折磨的想要寻死，没想到的是寻死前拜访各家亲戚见最后一面的过程中，命运悄悄地发生了改变。来听听这位老人讲的亲身经历。我今年83岁了，1996年的时候开始练法轮功，在这之前我的身体特别不好，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受一点惊吓。外面的小孩打架，我听到声音都会被吓得犯心脏病。家里的孩子给我找了不少偏方，听说吃猪心能治心脏病。猪心我吃了一篮子，后来见到猪心就恶心，心脏病也没治好。腿疼得一只脚不敢沾地，脚一落地就针扎一样的疼，不敢在炕上坐时间太长，超过20分钟腿就疼得受不了，整个脚全倒过来了，脚后跟朝前，走路的时候要拄着根棍子。就是这样，全家五六口人都得我伺候着，家务活全都我干。老伴身体好好的，喝口水都得让我来倒，家里还养着一大群的鸡鸭。找我们本地的医生治腿疼，花了1000多块钱也没治好，到外地医院三次也都没办法治。回到我们市里，医院检查后说让截肢，我一听就想，活得太苦太累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截肢。我买了烈性毒药，打算一死了之，连装老衣服我都买好了，就等着哪天死了。我想在死之前到亲戚家都见上最后一面。到了妹妹家，妹妹就和我说，法轮功可好了，祛病健身可神奇了，让我和他一起学法练功。我想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什么功我也不学了。可是后来拧不过妹妹，就和她照着学了一遍。回家几天之后，我想就今天死吧。我把毒药和装老衣服都找出来了，然后想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一看是腊月21，快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孩子回家都找妈，我还是等到过了正月15再死吧，让孩子们好好过个年。当天妹妹来了，教我练功，还带来了宝书转法轮让我看。我大字不识一个，就找邻居老太太教我念。邻居老太太小时候一只胳膊长满了疮，好像是骨结核，烂了以后胳膊就三道弯了，直不过来就残废了。没想到她自从和我学法练功后，胳膊伸直了，残废的胳膊好了。后来他也练法轮功了。可惜的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害怕就不敢练了。我自从学法练功后，到了2月份的时候，在屋子里面走路就不用拄着棍子了，腿脚不那么疼了。到了5月份， 到外面走近道也不用拄着棍子了。等到十月份，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扭过去的脚不知道什么时候正过来了，腿也不疼了，脚也敢沾地走路了，心脏病也完全好了。我再也不想死了，无病一身轻，活得可有劲头了。更神奇的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我，现在能自己读转法轮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大法，我没被吓倒，这么好的功为什么不让练了？我和同修到北京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片警和社区主任经常骚扰我，还有一次，单位的厂长书记到我们家威胁我说，再练功就不给发工资。局里面也跟来了三个人，把我带到局里，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说随其自然吧。后来局里面的一个女的说，这老太太挺开朗的，挺好的，就让我回家了。这么多年在师父的呵护下，很多时候我都能够化险为夷，平安无事。有一次我在厨房里没站稳，顺手就按在了烧得通红的火炉盖子上，就听刺啦一声，手掌当时就烧白了。儿媳妇吓坏了，赶快给我抹上了大酱，被我洗掉了。后来又找来了欢子油给我抹上，也被我洗掉了。我向内找自己，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找到了自己有妒忌心，还撒了谎。手疼我就求师父，手就一直没疼，后来一点事儿都没有。2010年冬天，我摔了一跤，当时就上不来气了，我就在心里面喊了几声师父，这口气总算上来了。后来我躺炕上，腰疼的就不能动弹了，儿子让我上医院，我说几天就好了，没事儿。结果我真的几天就好了，就能下地了。大法被诬陷后，这么多年来我就一直不间断地贴真相粘贴，发真相小册子，希望世人明白真相，不要被共产党欺骗，跟着迫害好人，希望人们都能够有个美好的未来。我的亲戚朋友都做了三退，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儿女和孙子们也都知道大法好，支持我练法轮功。我基本上每天都能够坚持学法练功，宝书转法轮，我走到哪里就背到哪里，学法一天也不落。我知道师父一直在呵护我，我要坚持学下去，要跟着师父走，跟着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净月。
自从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血腥迫害以来，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子女被学校开除，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甚至被迫害致死。 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承受了痛苦和磨难。仅以这首歌曲《思子吟》献给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孩子们。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